鉴察人心的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一生，我们这个人全然都在你的手中，都在你掌管的底下。我们顺服你，你就遮盖我们；我们背叛你，你就离开我们。主啊，在你审判前，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有选择，有学习，有所我们爱的，有我们所不爱的。但主啊，每次回到你面前，主，我们相信，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因为我们是你所拯救，是你用宝血重价买赎的。我们就先相信你爱我们，你必定爱我们到底。你爱我们，就会把你最好的给我们；你又爱我们，就把最好的安排，用最好的安排来带领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最最最宝贵的 reward 那个奖赏赐给我们。主啊，多少时候我们走自己的路，多少时候我们做自己的选择。主啊，我们自以为聪明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反倒成为愚拙了。所以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单单的寻求你的面，愿意来面前，不仅寻求你的面，当你用脸上的荣光来光照光照我们的时候，主用的圣洁来光照我们的时候，用你全然的公义来光照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足，是贫穷的。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回转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主啊，我们喜欢来亲近你，我们不是为了得些什么，我们喜欢来亲近，因为我们需要被你来光照，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与你面对面，在你的荣光当中，怎么看见我们的不足，看见我们的缺乏，看见我们在里面的羞愧。于是主啊，我们说怜悯我们，改变我们。哦，我们再次说，你宝血功效在我们上永远有功效，你圣灵那个大能，叫我们心意更新变化的那个大能，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大能，继续在我们上有功效。我们越亲近你，我们就越看见你，我们越看见你，我们就越得着你。主啊，我们越得着你，我们就越像你。所以主，我们说我们喜欢来亲近你，我们的一些心思意念，我们一切你都知道。我就像你说的，我们还没有祷告，还没有求，天父你早就知道。主啊，我们来到面前这个心愿，就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我们就像你，有更多活出你的荣耀来。哦，主啊，谢谢你这些日子来你这样的带领我们，这些日子来你总是在我们等候当中，你就对我们说话，就向我们显现。哦，甚至在你对我们说话显现的时候，你的灵就在我们身边做那塑造的工作，做那更新的工作。我们爱你，哦，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爱你，不是因为你给了我们什么，我们爱你，也不是因为我们得着什么爱你，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向我们显现，因为你对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真的是属于你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属于你的，你也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乐意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的神。赞美你，赞美你，哦，神啊，我们赞美你，哦，你是何等的让我们心中敬畏。主啊，我们爱你，主，我们爱你，主啊，继续的把你心意向我们打开，因为你说凡遵守你命令的就是爱你的，爱你的就会遵守你的命令。哦，当我们爱你的时候，父也爱他，而且你也要爱他，你说你会向他显现。主啊，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回应你说，主啊， 我们愿意走在你话语的当中，而我们顺服你的话，我们愿意活出你话语的那个见证来，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继续在我们当中做成你要做的工作，来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第七章，这时候保罗开始回答哥林多教会写信来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到婚姻，基本上讲的问题是一个属灵问题，说是不是单身会比较好，独身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保罗说以前呢，前封信可能在那边的教导是说，保罗说我是过一个单身的生活，那大家认为如果保罗过一个单身生活独身生活应该是比较属灵。所以呢，哥林多的教会不是没有恩赐，但最大的问题是在比较谁的恩赐比较大，谁的恩赐谁比较属灵。其实每个都有恩赐，不是哥林多教会，每个教会每个弟兄姊妹照圣经的原则，每个都有恩赐，所以你不用担心没有恩赐，担心是说你有那个恩赐以后你怎么用这个恩赐，你怎么看那个恩赐，甚至那个用的时候看着那个动机，你觉得你的恩赐比别人重要吗？你读到等到我们的读到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时候，你就看见，如果你觉得你的恩赐很重要的话，你的恩赐显明出来的时候，不是让你觉得你很了不起，是看见很多人因着你的恩赐得着帮助。什么叫最大的恩赐？疫病赶鬼，神迹奇事。保罗说不是，最大的恩赐是叫人能够得造就。如果恩赐不能够造就别人，这个恩赐有什么用？那当时到十二章十二十三十四我们会思想这些经文。不过回过头来，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我走了这么一大圈呢，当然还没走完，或许还有很多要学习，不能在以前在福音派在灵恩派走了一圈，福音派很讲究生命，但是发现讲究生命是讲究没有错了，思想研究，但是看不见生命的能力。进到灵恩派的时候很讲究能力，但我发现在能力后面没有看到那个生命是成熟到一个程度可以用他的能力用他的恩膏，也是会跌倒。我一直说嘛，参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他这个人呢，如果你读他的，跟一个没有信主没什么两样，什么都要，情欲啊各方面，但他很有恩赐。最后神真的很怜悯我们，当然神很大，什么人他可以用。不然我们，所以我的结论是说，不论你在哪一个 camp， 两位先知我祷告说不论哪一个 camp 神都会赐福给你，但要紧的是不是你想到你做得多大做得多好做得多有面子，或者做得被人家羡慕，要紧的你这个人是否走在神性当中。这位有位先知很直接说，弟兄啊，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做一个 politician， 不要做一个政客。众人呢，好多的这个都是牧者了，面前呢他 prophesy 什么，两个先知，你不要做的，你要做一个宣告神的人。他用两个 P， 一个 partition， 一个你要做一个 proclaimer， 就宣告神，你不需要替神来辩论，你就忠心的传长宣扬这位神，你不要去跟人家去辩圣灵工作怎么样，那个不需要，神就是神。有人说不是神，无神论说不是神，基本上无神论他相信有神， 如果他不相信有神，他根本不会去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跟我讲还有很多了，不过我记得，其实 我不久就翻出来看看，这是1989年的时候，两个先知在一个聚会当中。第三个，从今天开始，神要把一些人带到你的身旁，你要成为一个 discipler， 你要成为一个门训的人。我觉得啊，在这个服事当中，我先不要讲这几位先知对我的影响，单单的这位先知所讲的这些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当然你可以这样说，我听了算就算了，如果这不喜欢，不过他真是突破。什么意思？他真是指出我的困难，我的盲点，或是我的一个拦阻。如果我不突破的话，其实我还是卡在以前的光景的里面。所以属灵的事情，我突然发现了，也不是突然的正念来，我一个很深的了解，属灵不是了解很多，懂得很多，做很多，方法很多，策略很多。我当时也看了不少的书，所以你告诉我教会增长的要件秘诀，我也可以写本书。但是我发现我写一本书写出来以后，你就是读了你就照去做，不见得你做得来。不是方法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是生命的问题。我可以学那个的牧师以他的方法，或他可以把他的教会带起来被神大大使用，我就带不出来。当我讲到温柔人的温柔人有福了，我不是随便讲讲，我绝对不是天生是一个温柔人，后天从小长大，我绝对不是一个温柔人，环境告诉我不肯温柔，已经被欺负了，你再温柔的话你就吃瘪了。是神的话，是神的灵。 OK， 你也有神的话，有神的灵，不过你改变，我还是可以选择不改变的。所以你会发现神真的非常怜悯我，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以至于他知道他满足我们的需要。你不用求他都满足，是在于当你神啊，我有这些需要，你满足我的需要吗？神说那个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当我满足你的需要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找到你的人生吗？你要有服事的能力，我给你能力，有恩膏给你恩膏，给你有智慧智慧，给你什么什么，你就一定可以走在我心的当中吗？神啊，我愿意被你来使用，我提过好多次，神说很好，你愿意被我使用，但问题是你不好用。我们常说我愿意被神来用。To be used by God， 不，神说 Are you useful to God？ 你是否是 useful？ 早晚堂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说，牧师为我祷告。基本上晚堂我很少人在祷告，哎，不过觉得弟兄跑过来，我就说，也他说不是做个简单祷告，我就祷告要祝福他。牧师在为我做个祷告，我说祷告什么？可不可以我要神都给我？我说弟兄不用求，你爱神，你要的神都已经给你。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光景里面，不同的时候都要必须要被光照。他们一点没有生气，他笑笑，谢谢谢谢，他就走开。我说只要你爱神，你要的神一定给，因为他也很爱你。所以他就去笑笑就走开。我要感谢主在这里，我就发现摸着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我能够跟你在一起，能够我得着的生命的操练领受，如果还有点的果效或有点的成熟度 maturity， 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比我告诉你怎么讲道，比我告诉你怎么祷告，比我告诉你怎么问人家疫病赶鬼，我认为还重要。 当我在了解什么问人家祷告的时候，我找了一堆书看呢，连神父的书我都拿来看，怎么问人家赶鬼，问人家医病，灵恩的到福音派的。但我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方法有许多个，但那个方法能够在那个人身上能够显明出来，是因为他的方法加上他的生命。我只有他的方法，没有他的生命，我做不出来，就还是做不出来。你不知道我的生命，但是当我讲的方法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哎，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哇，这个人好厉害，好懂，所以你会跟着我，要跟你学，跟着。不过过了一阵子以后，突然发现我的生命不怎么样，这个人慢慢就走开，这个人慢慢觉得对他来讲没什么帮助。我也碰过一些人，跟过一些很出名的讲员走在一起，他跑来跟我说，牧师，我不跟，因为这些我佩服的不得了，到最后发现生命是这么的软弱。这走那么多年，我学习很多，真的学习很多，因为我太需要学习，因为我的个性，我的天然，我的背景，我太多的缺陷，太多的亏欠，所以我觉得神用我都是，我都想不通，如果我是神的话绝对不会用他，这么糟糕一个人还会用。所以我很明白什么叫恩典。你说我好，感谢主，你说不好我也感觉，因为我知道我本来就不好，所以你说我不好有什么错，你也是很对。当我发现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说我就放心把我有的给你。当我发现我不再走在自己的心意，我喜欢就不喜欢，神说那我就告诉你我喜欢什么。然后当我说，神啊，让我这个人在你的同在，在你的同心里面，神说你真要吗？我以前讲过这个信息，我觉得这些年台湾教会真的很不错，比我跑到很多世界各地的教会。我们很喜欢神的造访，有没有听过这个神的造？不，坦白说台湾的教会还需要去，不要只要神来造访你，神要住在你的当中啊！你去造访，你去看一个朋友，你都会带个礼物，对不对？这么希望神的带个礼物来看看我，神说我可不可以住久一点？不要吧，还有别人去，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去造访造，因为你常住在我家太麻烦。如果到你家住一个晚上，大概你欢喜；住两天你会留我，我住一个礼拜，牧师你要住这么久吗？太麻烦。你看，每一个服侍，每一个追求，其实到最后是动机，是你的思想，后面坦白说那是生命的问题，那是生命的问题。什么叫属灵？单身属灵啊，还是结婚的？当然以保罗的，大家对保罗的认识马上就可以解释，保罗说单身很好，保罗再有个解释，前锋信这样讲，那这人更是抓住保罗跟他讲的东西，那结婚就比较差一点。所以你就问这个保罗，那这时候教会一片混乱，有些的为了追求属灵，他是夫妻的，这个丈夫就不过一个丈夫的生活，不尽一个丈夫的责任，或者倒过来，这个妻子就不尽做一个妻子的责任，包括夫妻的性关系在内。这句话，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非常，你说露骨也好，直接也好，保罗很快的这段经文几个 point。 第一个，从神的角度来看，从属灵的角度，没有叫做属灵不属灵。再一件事情，你只要在神的旨意就是属灵，你不在神的旨意就不是属灵。结婚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人独居不好， 从创世纪生养众多是神的心意。那如果这个人是独生，是神特别的呼召他，这是不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心意。所以婚姻是神的心意，这个人独生也是神的心意。只要你走在神的心当中，你结婚也好，你独身也很好，因为都是走在神的心当中。以至于结婚的婚姻夫妇，神怎么用这个人，正用这对夫妇，神有他的目的在里面。这个人是独身的，神怎么用他，有神的心在里面。这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如果以婚姻啊，这夫妻的关系，特别是讲到这个夫妻的性关系的时候，马上讲，因为神创造男有女都有一个叫做性欲，用我们就讲白了，这个性是被满足的，神用另外一半来满足这个人。如果神的心意是让这对夫妇，这个男这个女成为父的话，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婚姻的当中，有一样事情这男女要发生，叫做他的性欲，这两个是彼此的满足的。所以一男一女，所以这个一说呢，在两个不同的里面成为一样，一说这才成为满足。所以亚当夏娃呢，我们说呢，夏娃是亚当的一个骨头拿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合二人合为一体，一直用这句话。或许合为一个很紧密的一个结合，那当时就讲到，特别讲到这个所谓的两个人的这个性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神圣到个程度，是这样的说，这个是神所预备让这个男这个女可以得到满足。所以当一个男人说我不需要我的妻子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男人就成为一个不足，有缺陷。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说，哎呀，我一条腿不见，这个人是有这个叫做有缺陷，或是有这个身体有缺陷，但是很不会这样的想，哎，哦，我没有我的太太，没有我这个女人，如果从丈夫角度，我这个人就不足了，就不完全。你要明白，连亚当都不晓得，他没有夏娃的时候，他是不完全。又回到那段经文来，神说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不可以吃，吃什么都可以吃，就那个不可以吃，吃了必定会死。淡淡的，因为有一样事情是亚当夏娃，有一样事情是一个被造的人他不知道的，意思说他不是一个无所不知像神这样，他知道的是有限的，他知道就在这被创造这个有限的里面，他是被创造，在这被创造的有限的里面，他最多最多知道这他有的，但是还是有限，因为他被创造是有限。所以呢，你看亚当呢被创造完了以后，甚至神让他了解整个伊甸园，甚至要管理整个伊甸园，他一个人晃来晃去，从某角度来讲他应该就很厉害了，管理整个伊甸园，包括这个动物在面前走过都他命名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否他叫那个叫大象，是不是这样说不晓得，但是很重要，命名的代表他管理，你命那个名字就是你管理那个东西，你父亲给你取名啊，一说你父亲管理的，所以整个都在他管理的里面，从某他听的智慧已经好得不得了，但是他能够有的这个智慧，有的聪明能够管理这么多，因为他能够管理这么多，因为他有限的也这么多，所以有一样事情他不知道的，他独身不好，哎，这个事情他不知道，哎，所以那一句话，所以用后面来解释为什么神说亚当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因为亚当再聪明他没有像神这么聪明，亚当再所谓的有这个智慧没有像神的有智慧，所以后面那个解释，神说这个人独居不好，亚当从来没有知道他独居不好， 所以神就造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这个字原来文字就叫 helper， 就是帮助的人。基本上不仅是 helper， 另外一个翻译叫做 partnership。 helper 是从功能的角度来讲， partnership 是讲这个所谓的关系来讲。我跟你是一个 partner， 很可能我是做管理的，你是做这个技术的，做研发的，所以我们是一个 partnership。所以从这个 partnership 来讲，我们是这个公司的一起的，但是我的功能是不太一样，所以我是 helper， 我只会做这个 financial 的，你会做这个 manufacturing 的，你会做那个 R&D 的。所以我们，但是我们都是 partner， 每个人如果是要分的话，四块，每个都这个 25% 这个投资。所以从这角度，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你 25%， 我们四个人都 25%， 那很明显你做的跟我做的不一样。要听得懂这个，所以那个的女人这个字其实是蛮丰富的，基本上是一个 helper。 没有夏娃，亚当很多事情做不来。刚我已经举个蛮具体，我只会 finance， 我只会财务，但是我要开一个公司，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人，我做不来，东西都看不见，我只有钱就是，或者我知道怎么经营这个财务就是。不过这个人他也会技术，但是坦白说他不是个生意人，谈生意一定跟人家吵架。你会发现我们碰到有一个生意人呢、啊，他真的专业的他一点都不懂，他很会做生意，每样我们甚至说他真的碰到什么就发了，真的他很会谈，他很会抓住这，他知道这个投资这个不要投资。所以呢，两个事情，当你找到夏娃的时候，基本上两个事情，一个你要认识它的功能是你不足的，它会补足你，没有它你的是不完全，你可以好到一个程度，但是不会到完全。但另外一个，不要看，不要藐视，因为它不仅是你的 helper， 它是你的 partner， 可以听得懂吗？这个公司股份 25% 是你的，或者 50% 是你的，你的妻子她有 50%。 如果这个不明白，你就发现圣经讲到这个妻子要遵这个要顺服丈夫，我们搞不懂，因为顺服这个字是讲秩序，不是谁比谁厉害。那这些东西你放在心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就是让男的跟女的互相来帮补，以所以带这个完整。所以因为我说神是把你放在婚姻里面的，你会找到一个适当的你的配偶的时候，男的你才觉得你的人生才完全，女的找到一个配偶的时候，找到一个异性的配偶的时候，一男一女，女的找到一个男的配偶的时候，你的女的这个人生才会完全。以至于凑在一起的时候，在神的眼中，这才是完全的一个，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为什么这么强调我们的信仰，强调一男一女？不过从社会学很多的你可以做研究，你发现如果不是一男一女的话，这个婚姻是不完全，因为这不是神最先的创设立婚姻的一男一女的。所以有一次有个报社记者来问我教会的一些问题，我知道迟早他一定问我这个问题。这个同性的你的看法怎么样？第一个，每个人有他的选择，坦白说我不能够把我的信仰加在别人身上，每个人有他的选择，但是我可以从我的信仰来告诉你我对我的信仰的认识，对我信仰的经验，我认为我的信仰告诉我的婚姻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婚姻。人每个人谁选择，但是你要告诉我，你要问我的意见的话，我看过这么多的婚姻，包括我自己走过来的，我们不完全，但是在不完全当中，因为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如果我们愿意被神来带领，再不完全的婚姻是可以慢慢走在神心当中，走进完全的里面。当然我们还在学习，包括我们结婚这么久我们在学习，但是很明显的，结婚的前十年是这个模式，后面十年是另外模式，我们在长进里面的。 到现在真的我才好多年前我说 OK， 如果要吵我们找一些大事情来吵，小事情不要吵，好累我们突然发现 没什么好吵，因为真的那大事情呢，坦白说也没这么多了。好了，吵大事情到最后还是不要吵，因为我们年纪太大，吵完好累哦，不要再吵感谢主，男的跟女的本来就不一样，一样的话就麻烦。不祷告，有很多学习，在学习当中，什么？原来我们在学，一起在学，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到底神在我上的心是什么？到神的心在他身上是什么？然后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心是什么？因为我们个人太有自己的想法看法，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婚姻的当中，中间有个神，让彼此能够帮补，甚至能够彼此的满足，这个所谓的性欲是中间很重要。也因为这个缘故，甚至说如果你是独身，神会给你一个恩赐，就说你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需求，起码这是林道亮牧师告诉几个姊妹说的。一个独身的三样事情，第一个，你不是因为事业的缘故没有时间谈你的婚姻，因为今天这以这个环境来讲，因为如果你的工作很做不错，做一个什么这个 manager， 甚至做一个 director， 甚至做到一个，所以你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有在婚姻这方面有一些的交往，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哦。这不，如果是现在因为你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交往，这不是独身的一个现象，是因为你没有时间了。那第二个，他说如果你对于这个所谓的性欲这方面你觉得对你讲不是一个问题，你会想到但觉得也没有什么bother你，没有什么问题，或许不会应接性挑，好像挑动你那个性欲这个这方面的需要。那第三个他一定要讲，如果你觉得你的服侍是单身的话，是更容易服侍，更有效服侍，这三样事情放在一起。林道亮牧师，我不是要听着林道牧回应这几个姊妹，但有两三个姊妹问他这个问题，因为我要问林道亮牧师一个问题，所以我在旁边等呢，所以就听到林道亮牧师回答他们几个问题。不是为了别的，千万不要说我已经好久，这个已经等了这么久都没有碰到对象了，我的婚姻都大概神就叫我这个过一个独身的生活，因为我讲恩赐的时候有个恩赐叫做独身单身，反正找不到我就独身好了，这不是神的，你需要从神那边来。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神的安排是让你是一个夫妇的，所以很要紧，除了想到彼此满足以外，这是一个最好的满足，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这是最完美。如果不走在这样婚姻里面，圣经这边讲容易，后面所说的讲到后面的你会讲到一个啊，这个不独身，这边讲到什么呢？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所以这容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生活，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的造成性的婚姻生活，是容易发生淫乱事情，特别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对哥林多这个城市的弟兄姊妹，因为那边的婚姻男女的关系是非常非常混乱，纵然就是这样的事情会影响到社会，影响到教会，所以呢，这是从另外角度来讲。那保罗讲完这以后底下提了，这是第二个，所以婚姻一男一女有个正常的这个的所谓的合乎圣经的合乎神性的正常的性生活，夫妇这是应该维持住的。那第三个这边讲到，虽然你有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但是呢，这底下这个很微妙一个 point， 所以你会 argue 啊，到底保罗有没有结过婚？因为一个没有结过婚能够讲得这么细吗？怎么清楚吗？他讲了一个事情，不可以。你说男的说生死是我的，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怎么做跟你没有关系。甚至你有需要的时候，这是我的生死，我不给你就不给你。相同的，保罗说也提醒那个女的，那个做妻子，你不能够说生子是我的，因为你结婚以后，你的生子是你的，你的生也是你丈夫的。你丈夫有需要的时候，是你的责任，是你的责任，要满足你丈夫的需要。那我再解释，不然的话我真的太勉强。相同的，丈夫也是这样。当妻子有需要的时候，你要满足，你不能说生子是我的。当然有一些的情形。彼此的体恤啊，彼此的等等，这需要，这个细节就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没去讲啊。比如说姊妹有身体的这个状况的时候，那丈夫要了解。那如果丈夫今天有这个困难的时候啊，比如说他工作的一些的，那姊妹要了解。不过在一般的原则上，这个的观念不能说生子是我的，所以你有我不给你，给不给是我的事，生子是你的，我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给不给我是你的决定。保罗说不可以这样，因为生子当你结婚的时候，你的生子也是你的丈夫的，你的丈夫也是生子也是你的。 OK， 讲完这个以后，如果这样讲可能还是不是很清楚，或是觉得太简单了。有一个专门辅导婚姻的一个的 counselor Christian 基督徒，他跟一个牧师叫做 Warren Wisby， 我很喜欢这个牧师，这是 pastor。 他说我每次 counsel 这些婚姻的时候，每次中间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他不能够满足我的生理的需要。我们的性生活很糟糕，老美就有老美的，就直接谈这事情。我的性生活他不能满足的性生活，然后问了一下以后有意思，那问题再来，是身体上有问题吗？男的身体上有问题吗？女的身体有问题？基本上绝大部分，他没有给个比例，绝大部分不是生理的问题。所以我不能够满足妻子需要，妻子不能够满足丈夫需要，不是生理的问题，不是身体的问题，不是 physical 的 problem， 是生命的问题。先讲一个，我的丈夫这样，今天晚上我就不给他煮饭，有没有听过这个？你把这想 OK， 我知道到某个时候你需要我，你跟我闹别扭，这个事情我就不跟你配合。我这个做牧师的，当然华人比较含蓄一点，但是我还是要碰到这种事情，我就要出去，不能够跟我睡一起，因为他不听我的，因为我向他要这个，他不给我这个，所以他要什么我也不给他。比如说了，我基本是什么呢？我要换套沙发，他不给我换套沙发，所以他当我要的时候我也不给他，可以这样子吗？所以用这个 counsel 这样，不是 physical 的 problem， 这是 personality 的 problem， 是他用一样讲，这是他的个性，他的脾气。坦白说他后面他第一个，从一个牧养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对夫妇坦白说还不知道什么叫婚姻，这个妻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妻子，什么叫做女人，什么叫做 helper， 什么叫 partner。 当然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这个丈夫是这样子吗？丈夫常常也用这个理由，因为他不能够满足我需要啊， 所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西方比较不会有，东方比较会有。他生了这个妻子，第一个可能不生孩子，生的都是女的话，最后他就去在外面找个，因为我的太太不会帮我生男的。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丈夫不知道什么叫婚姻，这个丈夫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讲，甚至对有众的想法基督来讲，神在他们生命里面不是 priority， 他们的需求才是所谓的优先次序。他们对于婚姻自己的期待，如果婚姻的话，我有这个有这个，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想办法，包括亚伯拉罕在内。有没有听过这个？神说我要你跟你的妻子生个孩子，我们怎么可以？所以干脆我们找个妾来生一个好了。在婚姻以外所有的这个的关系，男女的关系，包括你甚至有你的理由，有你的借口，或者有你的目的，在神的眼中没有一样事情是神喜悦。所以这边讲了很句话，但是是否有这个某种的状况你要，但是对方说今天不行，其他可以配合，不有一样事情你一定要尊重，就是这边所说的祷告的时候，他要禁食祷告，或许禁食不仅就包括吃，他分别出来。所以神补上这句话是，神是 priority， 神是最高的优先次序。就是这样，你要讲清楚，我要禁食三天，我要禁食一个礼拜。换句话说，这种事情大家都清楚，丈夫妻子都清楚，这个事情发生只是三天，只是一个礼拜，而且很清楚知道是为什么。我相信保罗这边没有这样的说，但我相信保罗在提醒一件事情，当你走在你的婚姻，我要 make the point， 当你婚姻走在神心当中的时候，神会负你的责任，会负你的责任。不是前面说吗？如果这个比如说你要讲这个丈夫有需要，这个妻子这就要出了，这要所谓的亲近神，要祷告。所以丈夫有需要的时候，这妻子说不行。那如果是别的理由，是因为赌气，刚刚讲过了，这个丈夫说这什么，你是跟我赌气吗？我也要跟你赌气，如果你不是满足我需要，我可不可以找别人？如果不是走在神心当中，这个人就容易走出去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第三者。但是当你是说听到你的妻子说，我这个时候这三天这一个礼拜，甚至有些妻子是比较先知型的，是被神呼召成为代祷者的，如果你知道你的妻子是这个呼召，这个恩赐，他有这个需要亲近神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三天这七天这二十一天等等等等，这时候你一定要尊重，这时候你需要仰望主，需要说我愿意我的妻子所坐在面前蒙你悦纳，我愿意配合神啊，你也要保守我的心怀意念。因为那个情欲来的时候，试探引诱会跟着来的，神啊，你要保守心怀意念。但不管怎么样，婚姻的关系特别讲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叫做男女的性关系，连这个都要分别为圣。当然做牧师做这么久了，那以前呢，来到灵粮堂我比较少做这种事情，以前单独牧会的时候，当然我说单独牧会就是我在负责一个教会，还有别的传道同工啊等等，但是我要比较多处理这样的问题。那现在很多的牧师啊已经处理了这个去牧啊等等，很好。但这个问题常在婚姻里面是发生，很多时候不是婚姻的问题，财务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情欲是另外一个，所谓性欲是另外一个，这两个东西没有处理得好，是很容易出毛病。财务我们已经谈过， 情欲，特别夫妻当中那个性欲，这时候不是生理的问题，不是身体的问题，问题是可能是这个人生命的问题，他用这个来跟神来赌气。所以啊，我记不得在保罗书信，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在哪里讲到说，如果丈夫有这个需要，妻子没有任何的其他理由，只是赌气，用这句话赌气，你要我才不给你，因为我要你也不给我，因为我要什么东西你不给我，所以你要这份我不给你，用保罗用出来，这叫偷窃。换句话说，你的身体也是你丈夫的，你不给他的时候，基本上你把他本你的身体也是属于你的丈夫，但你的丈夫身体也是属于你的，但你不给他的时候，从某角度上是所谓的偷窃，或是不叫偷，就抢过来。所以有时候你看完保罗这个讲这段话，你就觉得保罗你是结婚过没结过婚？不要说这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机会。就这个的原则对我来讲，我对蛮多的夫妇谈了一些这样的话，有些来找我，我要跟他们说，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呢，当这个事情过去，人要同房，赶快要恢复关系，这带出另外一个来。当这个妻子，你对丈夫某些事情，当你生他气的时候，第一个不要用这件事情成为跟他赌气，成为一个 bargain。OK， 我要换到沙发吗？比如说用这个例子啊，可能你不肯，我要的你都不肯，为什么你要我要给你？所以千万不要把两夫妻当中这样的一个关系变成一个好像交换这个条件。另外一个，我也不建议生气，大概两个甚至吵起来。OK， 今天晚上我们不要睡在一起，你到外面去，你不去，我到外面去，你就我要分开。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愚昧的事情，这很容易给撒旦魔鬼留地步。我要告诉各位，这个有点点肉麻。如果我们闹得很不愉快，我们睡在一起的时候，突然三更半夜不知道，我就抱着他了，吵的时候吵得差点没有打起来。没想到两个睡在三更半夜，那有时候睡不着，我就突然感觉到怎么有人踢我的脚。我要告诉各位，神如果真的把你两个放在一起，只要你走在神的心当中，心中不要赌气，不要饶恕，不要报复等等这些东西，甚至啊，当然后人我们比较成熟一点，甚至我跟神说，神啊，我这个事情我就不对，我要道歉。等到完以后，我开车，我开那个 shift 在这里，我在祷告，突然一个手就按在我手上。其实前面我们吵的还蛮热闹的。当圣经讲到神把夫妻男跟女放在叫做二人成为一，这不是讲讲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你需要努力成为一体。中间环境、中间的脾气、中间等等等等，很容易叫我们分开。所以你出去，今天我不要，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最愚昧的事情。夫妇的关系用这个来赌气，用这个来争口气，用这些东西来成为一个 bargain， 一个的交换的条件。我认为因为他不是你这个好像做买卖的客人，他是你的合伙人，叫 partnership。 你就要出去，如果我们是两个是 partner， 50%， 50%，你就要出去一说，我们这拆伙吗？你也没准备要拆伙，你就要出去干什么？ 所以让我们走出来。当然这时候讲这个部分，到最后一个丈夫要怎么爱妻子，好像基督爱他教会，一个妻子怎么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这是另外一段经文。但单单的这边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是讲的蛮细腻的，可以这样讲，或是讲的蛮露骨的。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相信婚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然后彼此的关系是共同在才成为一体，才会成为完整，妻子有这么一位丈夫，丈夫有这么一位妻子，不仅是能够彼此的帮补成为完整，而且一起完成神对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的那个的呼召，或是放在一起的目的。我相信如果这已经成为你基本的观念，你应该可以守住你的婚姻。不代表说中间还有一些意见的不同啊，有时候的情绪啊，有时候的，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是一个成熟的过程，坦白说这是一个对付的过程，坦白说这也是一个更多的所谓的放下自己的过程。最后这两句话，免得哈，这个人要同房，这讲了暂时分房，好像这边说为了专心祷告可以忍就同房，因为这段经文读过了，我们就没再读。就从第一节到这个第七节，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OK， 第六节请大家留意这句话，我说这些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令你们。这句话意思耶稣没有讲过这些话，这不是一个 command， 不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准你们，这是一个可以用着，是一个 recommendation， 一个建议，或是一个comment。 对于这种问题我这个回应是这样，但我不好变成这个命令。但问题读到后面保罗用了类似话的时候，但保罗不说这是我的看法，我就想，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原则，所以呢不是命令。虽然我愿意你们像我一样只跟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这样，有些是要进到婚姻里面，有些你要过一个独身的生活，但不管怎么样，不是哪一讲比较属灵，你只要是走在神的心当中，就是一个属灵的事情。不过如果你是单身，你要怎么过一个对的单身生活，如果你是过一个婚姻的生活，你要过一个对的生活，这才叫走在神的旨意。那包括神把你们两个人放在一起，一男一女放在一起，叫做一夫一妻，这个生活里面不代表说没有问题，这个问题需要留意，你绝对不要用，你看呢，当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开始要做一件事情，丈夫身子不再是你的，你的身子也是你的妻子。当我记得我跟我的为我的女儿证婚的时候，觉得都外国人的老美，就说她的同事都老美，其实她的丈夫是韩国人，不都在美国长当中叫 ABC 啊，这所以我在这，所以韩国，但我们有华人呐、啊，的外国人呢、啊，美国人呢、啊，他那个南方的家是韩国人，让我们，所以我讲，我不晓得各位，我说我们周传姐有个话讲，当你嫁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娶一个人的时候，也不是嫁给那个，不是娶那个人，你是嫁给他一家。这老美看着我，每个瞪个大眼。所以我说，跟我的人说 ，Judy， 从今天开始，你要爱她丈夫 Harold 的，爱他，你要爱他的爸爸妈妈。我是对着众人讲的，甚至我要讲一句话：你要爱他们，要多过爱我们，因为我们相处很久，我也知道我们的爱。应该是被建立，我们要养大嘛，但是你的丈夫的父母你们认识并不久，你要很多需要了解，甚至很多需要不用这个话叫补偿了，你要去补。 因为你的丈夫是他的父母所爱。我只讲一些这样的东西。一个的人啊，所以活在这个基督徒，再看什么叫温，这个温柔的人，不再看自己，哇塞，不再看自己，你看的是别人。所以当我讲到温柔的时候，或者讲到谦卑的时候，你想的是更多别人。每次想你自己，你很难谦卑，你很难温柔。当你想到别人的时候，你又发现原来神的生命叫做爱的生命是这样的延伸，不是因为条件，不是因为我喜不喜欢。你只要多顾到别人一点，想到别人一点，你就发现整个更加就靠近神的心多一点。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呢、在这个夫妻的这方面，基本上一个原则是说，只要走在神心当中，单身也好，夫妇也好，一起为神来活。单身的怎么为神来活？夫妇一起为神来活。不过在彼此当中要留意的事情，彼此和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真的，不要只是讲讲。在和成为一体的时候，你需要留意一件事情，既然是一体，就不再是我的就是我的，从那天开始，我的是我的，不错，但是我的也是我妻子的。从那天开始，妻子说不能说我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我丈夫的。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发现彼此不同，男的跟女不同，功能也不同，这个叫 helper 彼此。但是从末角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价值，看怎么说是相同，因为我们都是 partner。 投资 50%， 我也投资 5%， 我没有比他好，我也没有比他强，都是一样。所以当我们这样建立的时候，然后凡事以神为首位，什么时候可以放下我呢？就是神放在首位。所以当我的妻子、当我的丈夫说我这段时间我要分别出来是为神来用，做妻子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做丈夫要尊重，做丈夫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做妻子要尊重。但是为了避免分久了以后或是一些的原因不清楚的时候，甚至给撒旦魔鬼留地步，所以要讲清楚大家的安排。所以可能这个妻子进食祷告的时候，这个丈夫这时候也要祷告，为自己来祷告，求神保，一方面为妻子祷告没错，一方面为自己祷告。不要说这时候，所以你看到多少在报纸上看婚姻的问题的时候，都妻子有什么事情了、这个男的就跑去找别人去了。不用跑去找，你看看你的四周，你办公室的同事，这是一个新闻呢、在旧金山呢、就是我们从这个 East Bay 开一个桥到这个 Stanford Palato 在那边，这个，然后这边呢是 East Bay 到这个 West， 就没通车，因为交通很急，所以 carpool， 所以一个车停在那里。所以我们都要到那个地方的，所以呢，今天坐我的车，明天坐谁就轮流开，那你不坐就给油钱就是。大概一年不到，大概半年还八个月，四个人是不同人呢、一个男的跟女的，另外一个男跟女的，四个人是有四个家，就每个人都有家，就多产生两个家，聊聊聊聊聊聊聊聊。婚姻一定要保守，一定要看，不代表说你的跟你的妻子或你的妻子、都不吵架都没有意见，当然有啊，这是我们的不成熟，也是神借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加学习成熟。只要你愿意把神放在首位，我相信神会保守你的婚姻。当然不是你的问题而已，还包括你的丈夫的问题或者你的妻子的问题。若是我们愿意夫妇在主面前寻求神，神会保守我们的婚姻，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我们起祷告。我们求主来安待我们，我们为我们的婚姻来祷告，我们为、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为这个我们所居住的地，包括我们的孩子啦、我们的亲人， 我们只因为这件事情，这婚姻是神所设立，我们愿神的这样设立的婚姻发生在每个家庭的里面。好，叫我们看见这个地，每个人是活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每个人都说我是活在神的同在平安喜乐当中。当然如果我们的婚姻中间有些困难，我们求主继续带领这段的时间，或将来怎么样不晓得。如果这时候目前你是比较过一个个人的生活，求神告诉你，帮助你，让他知道怎么，不是因为好像少了一半我们就觉得啊，我们人生没有，我们从另外角度来讲，神啊，如果这种事情发生，我还是愿意，我是愿意被你来使用，主啊，你怎么来用我，好叫我能够活出你要我活出的目的来。再说婚姻是很美的，婚姻是很重要，我相信在神的眼中，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是一个永恒的事情。我们看过同声来祷告。我的主，神，我在现场，我感谢赞美，现在上主成就，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到信仰。主啊，叫我们的每个人的家庭，每个人的婚，特别夫妻的关系，主啊，我们不仅有灵的那层次，哦，我们有这个心理这个层次，哦，有我们的心的打，也有这个肉体这个层次，哦，都把它交在手中。主啊，求你来掌管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进到新的里面。主啊，仰望你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求主借着话语给我们有用的，不仅有聪明，给我们有实务上的那种的智慧，怎么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婚姻的生活，父的生活，也面对我们独生的生活。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好叫我们所做因着我们走在心当中，我有种的满足的喜乐是从你那里而来，你的同在成为我们极大的安慰跟鼓励，也成为我们服侍你的一个力量，生活的力量。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